以上的第二十章啊。那么这段经文比较长，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了约拿丹和大卫啊他们之间的兄弟感情。好，我们首先把这二十章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经文，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一节起。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避，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那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赏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以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 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色，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所以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伏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呢，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大卫和约拿丹这一对好兄弟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其实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的年纪相差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大卫是很年轻，但是约拿丹那个时候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已经就50岁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呢他们年纪相差很大，但他们的兄弟感情确实非常深。那么在今天经文一开始呢，我们会看见大卫告诉约拿丹，就是扫罗王要杀他，而约拿丹是不相信他说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不相信。结果大卫和约拿丹就商定怎么样来验证这个扫罗对大卫的这个态度到底怎样那么大卫就故意的不去参加王所设立的宴席，然后呢大卫就料定扫罗王呢一定会问约拿丹如果约拿丹按照大卫所说的回复扫罗王就说要大卫家中父亲家中要献祭献年祭，所以大卫必须要回去如果听到这样的回复呢，扫罗王是说可以那就说明扫罗王没有决定义要杀大卫。如果扫罗王大发雷霆大大的发怒，那就表明扫罗王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杀大卫。 后来两个人这样约定了之后呢，约拿丹就与大卫呢再一次的就是立定盟约，这是第二次哈，就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立定盟约。那么等回到这个宴席上呢，就果然正如大卫所预料的那样啊，扫罗王就因为约拿丹因为大卫没有来到宴席上，然后约拿丹呢又好像在袒护大卫，所以扫罗是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扫罗王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疯狂，跟他刚刚当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疯狂啊，他甚至要杀死约拿丹啊，拿枪就要杀死约拿丹，甚至啊我们也看见用非常恶毒的话来咒骂约拿丹，也是咒骂他自己的妻子啊。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疯狂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圣经我们刚才看到约拿丹这个时候呢也是心里很愤怒啊，当他愤怒有很多种原因哈，心里也很愤怒，然后呢当然他对父亲也非常的失望啊，他原来没有想到父亲是这样，结果真的父亲就像大卫所说的那样啊，完全已经是失去理性一个疯狂的人。第二天约拿丹就按照跟大卫所约定的就向大卫就通风报信结果两个人就抱头痛哭，然后就离别其实我们看到这整张经文当中呢，会看到这个大卫和约拿丹他们兄弟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是非常的真诚，然后呢在这里呢是彼此信任尤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大卫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信任约拿丹的因为大卫就按照约拿丹所说的在那个藏身之地就藏了三天，所以约拿丹如果对约拿丹不信任的话，约拿丹有没有可能会把扫罗王带过来正好捉拿大卫呢？大卫就在那里藏身三天。所以就像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啊，我们一谈到约拿丹和大卫，我们往往看见约拿丹对大卫那种可以说是舍命的爱但是我们往往也忽略了大卫对约拿丹是非常非常的信任，很多次可以说把自己的性命就交在约拿丹手中他非常信任约拿丹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感情是非常的真挚哈。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约拿丹对大卫的这种兄弟情友情，首先是无私的，是无私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与其说会对扫罗王的王位造成威胁，那更不如说是对约拿丹的王位造成威胁因为就是扫罗他自然而然，如果当他年纪老迈他自然而然他是要把王位传给自己的长子，就是约拿丹的，所以大卫的存在是完全是约拿丹成为以色列王的一个障碍，但是呢约拿丹完全他不计较这些，他完全还是来保护大卫，所以他对大卫的这种友情或者这种兄弟情完全是无私的，不是出于互相利用不是出于大卫好像有利用价值，因为大卫是大能的勇士嘛，大卫又是非常好的将领大卫身上当然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被利用但是约拿丹对大卫的这种感情呢，不是出于他想利用大卫或者是笼络大卫为自己服务，他完全不是这样，他完全是一种非常无私的。所以扫罗向约拿丹就发怒就用非常恶毒的话来咒骂约拿丹，咒骂约拿丹的母亲当然也就是扫罗自己的妻子他说如果这个耶西的儿子大卫还活着，那么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就是约拿丹你以后就当不了国王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还提醒他，结果显然约拿丹并没有被他父亲这句话所影响，约拿丹还是反问他的父亲，就是大卫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该死呢？ 所以约拿单从这里看呢，他首先他对大卫的这种感情是非常无私的，不是想利用大卫啊，绝对不是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啊，他来判断这个事情的大卫该不该被杀，他完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啊，自己能不能以后当王啊或者怎么样，完全不是，他就看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就是大卫有没有犯罪，或者是就犯罪应该被杀死的这种大罪，大卫没有就不应该去杀大卫。所以他是约拿单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然后他跟大卫的这种感情也是无私的，不是建立在互相利用互相这个笼络的这种前提上面。然后呢，约拿单对大卫的这种友情当然是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极大的代价啊。那从此父亲对约拿单显然就是怀恨在心啊，从此对约拿单也就不再信任，是付出极重的代价的，就是为了保护这样的一个大卫啊。然后呢，我们也看见约拿单对大卫的这种兄弟情呐，不仅仅是在大卫就是刚打败巨人啊，击杀了耶利哥巨击杀了巨人之后。处于那种在以色列民当中处于那种声望的顶点，他欣赏大卫啊，不仅仅在那个时刻，也包括在大卫就是受到逼迫啊，就躲藏起来好像落难的这个时刻，他还是深深的爱着大卫。所以他跟约拿单大卫之间的，或者说就从约拿单对大卫的感情上来看，无论大卫是处于很顺利很成功的阶段，还是大卫处于一个非常落魄非常落难的阶段，那么约拿单对大卫呢感情都是非常非常的真挚。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约拿单对大卫的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大卫他自己是否成功啊，或者是否落败，是否有利用价值或者没有利用价值，就是非常纯粹，他就是很欣赏大卫这个人啊，是不变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大卫对约拿单的绝对信任，大卫对约拿单确实是绝对信任，可以说把自己性命就交在约拿单手中啊，告诉约拿单自己的藏身地，在那等三天啊。那么约拿单对大卫呢也是绝对的信任，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啊。其实讲这样的话呢，就表示约拿单对大卫是非常非常信任的啊，就是无论大卫向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啊，他都相信大卫啊，不会提出什么就是犯罪的要求，或者是邪恶的要求啊，或者是违背约拿单他心中的这个是非准则的要求，他都相信，就是无论你提什么，所以他相信大卫的人品，简单的就是这样说。那当然了，他也坚守承诺啊，他为了坚守与大卫之间的这个盟约啊他可以说是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违背了自己的父亲啊，所以他是坚守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他们这种友情的这种根基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约拿单对大卫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哈，约拿单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了，神已经与大卫同在了，然后他心里也相信以后大卫有一天会做王啊。虽然大卫做王就意味着约拿单自己做不了王，但是呢约拿单他完全接受这一点，他就接受了，他说哪怕神离开了就是他的父亲扫罗啊，神现在与大卫同在，但是约拿单完全接受这一点，所以他这一点上跟他的父亲扫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知道大卫以后会做王，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会剿灭大卫的仇敌，在那个时候呢约拿单就说你还要大卫要想起与他之间的盟约，要看顾他的后人哈。所以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呢，他其实 已经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带领，然后他就是顺服啊。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信心，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仅仅凭眼见，是丝毫看不出大卫有一天会做王的，是丝毫看不出来的。大卫那个时候像啊一个逃亡的人，或者说难听点，丧家之犬一样，到处被人家追杀啊，也没有什么人跟从他啊，周围也没有什么人，所以完全丝毫看不出来他以后有一天会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呢，约拿丹他心里就相信，他心里就相信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要知道，约拿丹以前是非常信任他的父亲的啊。你从约拿丹讲话你就知道，他以前非常信任他的父亲，他也可以说非常尊敬他的父亲。他为什么信任和尊敬他的父亲呢？因为他知道神在这以前确实与他父亲同在，所以这个父子之间呢、啊，在这之前感情是非常好的。扫罗也很信任约拿丹啊，什么话都跟他讲。所以约拿丹说：“我父亲没有什么事情是隐瞒我的。”所以这在这之前父子之间感情是很好。然后呢，这个约拿丹对父亲在这之前是非常尊重的。他知道神以前是与他父亲同在，他是非常尊重的啊，所以啊，他也没有说任何，哪怕他父亲要拿枪要杀死他啊，哪怕他父亲用那么难听的话去咒骂他，咒骂他的妈妈。我们看见约拿丹的反应呢，只是心里觉得很气愤或者很难过，但他言语上啊，他还是不会去冒犯他的父亲，所以他对他父亲非常尊重。但是这一个事件，因为大卫的这一个事件，他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可以说弥补的裂痕。但是即便如此，约拿丹还是一直忠实的，就是在他父亲身边。我们最后也知道，他们父子最后都死在战场上啊，所以。虽然父子之间的感情从此产生了裂痕，但是约拿丹呢，还是一直在扫罗身边。但是约拿丹心里知道，那个时候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神已经与大卫同在了。而约拿丹他做出了他的选择，他的选择事实上就是背叛了他的父亲，保护了他父亲的敌人，这是他的选择。那他这个选择也意味着他顺服神。他看见神的带领，他看见他父亲那个疯狂的样子，他看见那个父亲，他父亲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样子，他那时候心里明白，神已经离开他的父亲了，所以他顺服神的带领，就去选择保护大卫。虽然那个时候大卫看上去一点不像要当王的样子，一点迹象都看不到，但是约拿丹心中相信。神已经与大卫同在。好，我们再来看这一对父子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其实从扫罗和约拿丹之间的对话，以及从约拿丹谈论到他父亲的这些言语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一对父子以前感情是很好啊，他们是真正的是上阵父子兵，他们打仗都是父子，都是出生入死的啊，上阵父子兵。然后约拿丹以前我们也知道他是非常勇敢的战士，然后扫罗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以前是很好。但是呢，当面对大卫的时候，扫罗他那个自私就完全的显露出来。那么扫罗呢，他定义要杀死大卫他对约拿丹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大卫还活着，就是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稳，就是约拿丹，就是儿子啊，你以后你就当不了王了啊，什么什么，看上去好像是他为了他儿子的王位，或者儿子将来的王位，他要为了他的儿子的将来，他要杀死大卫，看上去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最后我们会看见扫罗发起疯来，他连他儿子约拿丹都要杀，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他这之前说的呢，完全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不是他心里真实的想法。他心里真实的想法，并不是为了保护他儿子将来的王位。他如果心里真的要保护他儿子将来的王位，他现在不会连儿子都要杀死嘛？ 对不对？所以他心里真正的最最想的还是他自己的王位，他不考虑他儿子的将来，他也不考虑他女儿的将来，他不惜让他的女儿去当寡妇啊。那么他甚至出于他自己的私利政治原因哈、啊，就来利用他的女儿啊，去达到谋害大卫的目的哈、啊。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完全非常自私，以他自己为中心，但他说的话呢，又很有迷惑和欺骗性。他说：“儿子啊，我都是为你考虑，为你想。”但事实上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就表露无遗。然后也会，我们刚才其实也看，他是已经完全的疯狂啊，完全的失控了啊，就是那样的咒骂自己的儿子啊，也咒骂儿子的母亲啊，也就是他自己的妻子，甚至要杀死儿子啊，完全的疯狂和失控。然后呢对儿子当然也是发怒了。那么其实在这对父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对彼此是深深的失望啊。首先扫罗对约拿丹肯定是非常失望，非常非常失望，以至于那么气愤，就是太让这个父亲伤心了，儿子怎么是这个样子，为了袒护一个敌人啊，这个样子。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儿子就是约拿丹对父亲呢也是非常的失望，所以他其实我相信那天晚上，他不是约拿丹气愤愤的离开了宴席嘛，然后第二天啊去到那个田野上去跟大卫按着约定跟大卫去见面，那天晚上他心里一定是经历了激烈的这个各种思想啊，在心里斗争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啊，他就可以说是背叛了父亲啊，倒向了父亲的仇敌，所以他对他父亲深深的失望。那么失望是什么呢？他以前是相信他父亲绝对不会去杀大卫，他以前是这样相信的。他为什么这样相信呢？他相信父亲还有这个良知，是不是啊？还是有是非观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人，他不会干出这么没有良知的事情，或者不分黑白的事情。他以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对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信任和期望，但他现在看到他的父亲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对他父亲是非常非常的失望的。然后呢，当然对父亲这种父子感情啊，他在他父亲心中一点都不看重，是不是？一点都不看重啊，甚至都可以要杀死儿子这样的。当然，他对这种亲情也是非常的失望。其实他对他的父亲还是非常尊重和爱戴的。所以，当大卫说出扫罗王会杀他，那他是拼命的维护扫罗，他是维护他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不会是这样的人啊，我的父亲不会像你说的是这样的人，我的父亲是如何如何。”他一直还在维护他的父亲。但是呢，后来他看到他的父亲，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原来他对他父亲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但是呢，他看到他父亲对他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啊，说杀就杀啊，说骂就骂的啊。当然，这个儿子对父亲也是非常失望。然后其实他最失望的是什么呢？他失望的就是神曾经与他父亲同在，但是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而且他也可以看到他父亲跟神之间那是越来越远啊。其实约拿丹是一个非常信靠神的人啊。约拿丹他曾经你知道，他就带两个人啊，就跑到敌人那里去杀败仇敌，然后他说就是人打胜仗什么样啊，乃是靠神啊。他是一个非常信靠神的人，但是当他看见神离开了他的父亲，他其实是很失望。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对彼此对对方深感失望的父子 啊，扫罗对约拿丹感到非常的失望，约拿丹对扫罗对他的父亲也是非常的失望，而且这个失望如果如此的，就是在他们心中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之前曾经如此的信任对方啊，曾经都如此的信任对方，如此的就是爱对方，所以呢，结果这个父子关系的破裂，或者父子这个彼此的这种失望，对他们来说伤害就很深。当然了，对约拿丹伤害是更深了。大卫他是一个完全以扫罗是一个完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人，他不在乎是否伤害到儿子啊，伤害到女儿啊，或者伤害到自己的妻子，他完全不在乎，他只在乎他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王位哈。但是约拿丹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受伤害，对他父亲深深的失望，所以最后呢选择背叛父亲，背叛加个引号啊，加个引号。那么当然实际当中呢是要让我们要孝敬父母，但在这里呢约拿丹没有选择去顺从他的父亲，约拿丹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约拿丹做出的选择是违背他父亲的意思，就站在他父亲的敌人大卫那一边其实呢当他选择站在大卫那一边呢，他事实上也就放弃了他以后对以色列王位的继承权，他也就放弃了他心里知道大卫有一天当王，也就意味着他是不会当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选择来保护大卫，就是站在大卫一边，而离背叛自己的父亲，所以这是对，不仅是对大卫是非常真挚的感情，也是约拿丹选择顺服神的心意，选择顺服神的心意哪怕神的心意是让他以后当不了王，他都接受他都选择顺服，然后顺服神的心意呢，也就意味着他要背叛他的父亲所以最终约拿丹做出了选择。好，那么这就是对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讨论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扫罗和约拿丹彼此对对方失望的各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说的有点绕口，简单的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肯定是非常失望的，为什么这么感到失望呢为什么这么感到失望，或者约拿丹对扫罗也是感到非常失望我刚才谈到几个方面的失望对亲情啊，对什么失望，但是呢真正他对他父亲的失望最根本的原因，最让他失望的是什么那么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约拿丹和大卫的经历讨论两人的相似之处然后呢也讨论两人友谊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两人这个感情就这么深，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年纪相差还是有点大的，那个时候约拿丹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已经是50岁的人了，而大卫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但他们的感情就这么深，为什么他们的感情基础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呢说到他们的感情基础跟他们两个人其实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或者是前面的经文记载两人的经历来讨论这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第三个呢，就是根据扫罗和约拿丹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看待儿女的所谓背叛或者所谓背逆，因为在这里呢约拿丹显然是背叛了他的父亲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遵循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了但是呢显然这也是合乎神心意的就是在 约拿丹与扫罗这件事情上面，约拿丹的选择显然还是最终还是符合神心意的，但是作为扫罗来看，那这个儿子就是个不孝子了啊，就是个不孝子。所以我们就根据扫罗和约拿丹的经历讨论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儿女对我们有时候不听从或者是不服从或者是背叛的时刻，我们根据哪些标准和哪些原则来判断哪些是应该就是严厉制止的，哪些是就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反思的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圣经根本就不合理，
不有有。
约拿丹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是被乳母抱着。那他如果这么大年纪了，他有一个这么小的儿子，然后那个时候扫罗那起码就得70以上了，他还要上阵杀敌。
我看到有个地方说那个时候约拿丹已经不小了，年纪不小，到时候可以再查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年纪差别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只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我也觉得有点从前没有这个印象啊。好，到时候我可以再查一下，再继续验证一下啊，两个人是不是年纪差别这么大。那对于这三个问题，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扫罗和约拿丹彼此对对方失望的各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扫罗对约拿丹失望的原因。和约拿丹对扫罗失望的原因，他们的根本原因看起来导火索是因为大卫，但是更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父子二人扫罗和约拿丹他们对神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扫罗是不看重神然后藐视神，而约拿丹却是看重神所以他们所看重的不一样。约拿丹顺服神，所以他们对对方失望是因为他们的看重的价值观信仰观完全是不同的，截然相反的。第二题，根据约拿丹和大卫的经历，讨论约拿丹和大卫的相似之处以及二人的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分享到说，他们二人的相似之处就是约拿丹和大卫都看重神，他们二人的想法理念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信靠神，他们的友谊的基础是在神的基础上。他们因为信靠神，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倚靠神而作为孤勇者而只身战胜了以少敌多，战胜了强大的仇敌。大卫战胜了哥利亚，而约拿丹战胜了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友谊的基础是信靠神，他们有相同的信仰观，有都敬畏神而且他们也在敬畏神上是一致的，都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而顺服神大卫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不敢伸手加害扫罗而约拿丹是因为大卫是神的受膏者而愿意看见大卫有一天做王掌权。所以他们在价值观上，他们在信仰观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以及他们的相似之处。第三题，根据扫罗和约拿丹的经历，讨论基督徒父母应当根据哪些原则来看待儿女的背叛，这个背叛是打引号的背叛。基督徒父母看待儿女的背叛，他的一个基础和原则应当是基于敬畏神，基于敬畏神，那么其他的事都不重要。父母认为儿女，很多的时候认为儿女不听话，认为儿女不听话，这个不听话，判断他不听话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的孩子找教会没有根据父母的意见来找教会，那么让父母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事实上后来发现孩子找的教会也都是正统的信仰的教会，那么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就可以接受，不再认为孩子对自己是不尊重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父母看待儿女如果是在神的道中，那么这种时候就应当交托给神的主权，让神来在儿女的生命中掌权，而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来掌控。那么最重要的是要看儿女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如果儿女的背叛是基于儿女不听神的话，那么这是最严重的背叛，这也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如果儿女是听神的话，跟从神，只是不符合父母的意志，那么这并不是背叛。所以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被自己的家族认为是对家族的背叛，那么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背叛，因为唯一的背叛是背叛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父母应当信靠神的主权，在与孩子的关系当中信靠神的工作，同时尽自己的责任来引导儿女跟从主。在儿女跟从主的时候，基督徒父母应当以爱为基础，爱儿女永恒的灵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上面背叛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的内涵的。那么有一个内涵就是当儿女不听从神，不听神的话，背叛神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说上帝对于以色列民的背叛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以色列民的背叛就是不听神的话，背叛神。很多时候基督徒父母我们的儿女也不听神的话，甚至于不信靠神，背叛神，悖逆，顽梗。那么我们要效法神对以色列民的态度，神对以色列民始终是有耐心，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的犯罪得罪神，但是当他悔改回转的时候呼求神，神就施行拯救。所以基督徒父母对待儿女的那样真正的背叛，就是当儿女不听从神的话，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当效法神，神在恩约当中从不离弃他的选民。所以当我们的儿女不听从神的话，背叛神，也不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像神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面前一样，我们对背叛的儿女，背叛神的儿女的心意，要自始至终至死不渝的坚定的要不离不弃把儿女带到神面前，不灰心不丧胆。因为神也是如此，神虽然对以色列民有伤心，对选民有伤心失望的时候，但是神从不灰心，神的旨意从不废弃，他是不离不弃的要把被盗的儿女带回来。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所以我们还看到说还有一种背叛，就是儿女要跟从神，背离世界要跟从神，而父母却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意志的一个背叛。这种时候父母应当悔改。我们也有分享到一个例子，就是孩子读医科，这个时候孩子想要服侍神，想要做传道人服侍神，而父母劝阻，基督徒父母劝阻，后来这一对基督徒父母自己也就不再聚会，也不再跟从神。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基督徒的父母认为儿女跟从神服侍神是一种背叛，那么这样的父母并不是真正的照着基督徒的价值观信仰观来信靠主的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父母。那么这种父母应当要好好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有责任要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来，有责任引导管教儿女，就像生命记六章四节的释马，不论儿女世上的功课运动如何，这都是次要的，首要的责任是要教导儿女，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不灰心不丧胆不离不弃。哪怕我们后来也分享到有一个例子，就是牧师的女儿 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那么后来这个牧师出于各样的压力和失望，后来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基督徒父母就是应当遵从的圣经原则，因为在圣经原则里面，我们仍然应当把儿女不离不弃的把他们努力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一位牧师的父亲跟同性恋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这个不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看见父亲在耶稣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当中没有离弃浪子，那么何西阿也没有离弃他的妻子歌篾。所以我们仍然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出于自己的面子或者是愤怒或者血气来离弃儿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